第六十三章，大卫和歌利亚。扫罗王既知道自己已被上帝所弃绝，又感到先知谴责他之重，心中就充满了悖逆和绝望之感。他骄傲之王的低头，并非出于真正的悔改，他还没有看清楚自己的罪是多么可憎，也没有发愤改正自己的生活，只想到上帝废除了以色列的王位，并夺取了子孙承继宝座的权利。他认为这是不公平的，故而怀怨在心。他的思想经常预感到他王室所必遭受的败亡。他觉得自己在抵抗仇敌的战役上所显示的勇力，应该足以抵消他悖逆的罪。他没有柔和地接受上帝的管教，于是他那傲慢的心情使得转为绝望，甚至他几乎失去了理性。他的谋士建议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来，希望借美妙的琴音可以安抚他那焦灼的心境。由于上帝的安排，那善于弹琴的大卫就被召见了。他那高尚而出于灵感的琴声起了良好的作用，那压在扫罗心上像一层乌云一般的深沉忧郁居然被驱散了。当扫罗宫廷里不需要大卫侍奉时，他就再到山间放牧羊群，并保持他那淳朴的精神和态度。遇有必要，他就被召到王面前弹琴，去安抚王的心，直到恶魔离开他为止。扫罗虽然喜悦大卫和他的音乐，但这个青年牧人每次离开王宫回到他田野和山间的牧场时，总是感觉轻松愉快的。上帝和人喜爱大卫的心与日俱增，他既按耶和华的教训明白他的道，如今他就比从前更专心地实行上帝的旨意，他有新的题目来思考。他已经到过王庭，也知道王的种种责任。他已发现那围绕扫罗的一些试探，并看出以色列第一个王品格和行动的一些秘密。他看到王家的荣华被黑暗的愁云遮住了。他深知扫罗的一家在私生活上没有一点幸福。这一切都使这受膏做以色列王的大卫思虑烦扰。但当他全神贯注于深思默想之中，并为焦虑的思想所搅扰时，他就借助于琴弦来提高自己的心灵，去仰望各样美善恩赐之全源的主。于是呢，似乎笼罩着他前面的黑云就被驱散了。上帝正在教训大卫学习信赖的美德。从前摩西怎样为他的工作预先受训练，耶和华照样是耶西的儿子有资格成为他选民的领袖。在他看守羊群的工作上，他领会到那位大牧者对自己草场上的羊群所有的照顾。大卫带着羊群所漂泊的寂寞山林和荒芜峡谷，乃是猛兽潜伏之地。约旦河边丛林中的狮子或山间隐秘处的大熊，时常被饥饿所迫，凶狠地出来袭击羊群。依着当时的习惯，大卫只带着甩石的机弦和一根牧人的杖。但他很早就在保护羊群的事上显明他的力量和勇敢。后来他讲述这些遭遇时说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大卫在这些经历上受了考验，并培养了勇敢、刚毅和信心的美德。大卫在还未被召到扫罗的宫廷之前，已经因勇敢的行为而著名了。扫罗的臣仆把他介绍给王时，曾说他是大有勇敢的战士，说话合宜。他又说耶和华也与他同在。当以色列人向非利士人宣战时，耶西的三个儿子曾跟随扫罗出征，但大卫仍住在家里。后来有一次，他就探望扫罗的营，他奉了父命，带着家信和食品给他的哥哥们，看看他们是否平安，是否健好。但这个青年牧人实在还领受了一个更大的使命，是耶西所不知道的。因为这时候以色列的军队正在危急之中，所以有一位天使指引大卫去拯救他的百姓。大卫走进军营时，就听到骚动的声音，好像是战事即将爆发，军兵刚出战场，呐喊要战。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严阵以待。大卫跑到镇上问他哥哥们安， 当他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非利士人的战士哥利亚出来，用侮辱的话向以色列人骂阵，要他们派一个人出来与他决战。他再三这样挑战，大卫看见全以色列人都惊惶害怕，并知道这非利士人天天向他们挑战，竟没有一个战士出来打倒这个傲慢的人，他心中就振奋起来了。他殷切地想要出来维护永生上帝的尊荣和他百姓的声望。以色列军士气不振，斗志消沉，他们彼此说，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？他上来要向以色列人骂阵。大卫羞愤交加地说，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？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吗？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这话，他深深地激起这青年人的是什么样的情绪。大卫在做牧人的时候就已显出了罕有的胆量和履历。撒母耳到他们父家的神秘访问以后又悄然的离去，都曾在大卫弟兄们心中引起疑窦。不知先知的访问究竟是什么目的？当他们看见大卫受到尊荣超过他们时，心中就激起嫉妒。他们并没有因大卫的正直以及手足之情而给予他应得的招待和爱惜，他们看他不过是一个年轻的牧人。如今以利亚认为大卫所发的问题乃是责难他的怯懦，暗示他为什么不敢去杀死那非利士巨人。所以他长兄发怒地说，你下来做什么呢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。大卫恭敬而肯定地回答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大卫的话传到了王的耳中，他就招着青年人到他面前来。大卫对扫罗说，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。扫罗听到这牧人的话就深为惊异，他想要劝阻大卫，但这青年人的意志是坚决的。他用简单而谦恭的话述说自己看守父亲羊群时所有的经历。他又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以色列军队在这非利士巨人的傲慢挑战之前恐惧战惊已有40天之久。每当他们看到这身高6肘0.1虎口的巨人时，他们就心惊胆战起来。他头戴钢盔，身穿重有5000舍勒的铠甲，腿上有铜护膝，铠甲是用铜片连接而成，像鱼鳞一般，而且又连接得非常紧密，以致任何枪或弓箭都不能穿透。巨人背负着一只铜戟，或称为矛，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铁枪头重600舍克勒，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。每天早晚，哥利亚走进以色列人的营，大声呼叫说，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？我不是非利士人吗？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？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，使他下到我这里来。他若能与我战斗，将我杀死，我们就做你的仆人。我若胜了他，将他杀死，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，服侍我们。那非利士人又说，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，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。扫罗虽然准许大卫向哥利亚应战，但他却不大相信大卫在他大胆的尝试上能以成功。王吩咐把自己的盔甲给这青年穿戴，于是人就把那沉重的铜盔戴在他头上，又给他穿上铠甲，把王的刀挂在腰间。这样装备之后，他就出去应战去了，但不久他又回来了。一般热切的旁观者一看见他回来，就以为他决定不肯冒生命的危险去向那势力悬殊的对手应战。但这勇敢的青年一点也没有这种意念。当他回到扫罗面前之时，他求王准他脱掉这沉重的盔甲，说，我穿戴这些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。于是他脱了王的盔甲，手里只拿一根杖，一个牧人带着囊袋和一个简单的机弦。他在溪中挑选的5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 就去迎那非利士人。巨人昂视阔步而来，希望遇见以色列中一个最有能力的战士。那盾牌的人走在前面，他的神气好像没有任何人能抵挡他似的。当他走进大卫的时候，他看见这个对手不过是一个年轻童子，就因他年轻而藐视他。大卫的红润面色，结实肌肉，因没有盔甲遮盖，正好显露出来，但他的体格和那非利士人巨大的身材比起来，悬殊极了。哥利亚看见大卫，又是奇异又是愤怒，说：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于是他指着他所知道的诸神，用最龌龊的话咒骂大卫。他鄙夷地说：来吧，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，田野的走兽吃。大卫在非利士的战士面前并没有示弱，他迈步向前，对他的敌手说：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。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他的话语中毫无惧怕的声调，他的面色显出胜利欢乐的仪容，他说话的声音洪亮，犹如黄钟一般响彻山谷，在两旁列阵的千万军兵都听得清清楚楚。这时哥利亚不胜大怒，暴跳如雷，他在盛怒之下把保护他前额的铜盔往后一推，冲过来向他的敌手猛扑。耶西的儿子正在准备着应付仇敌，非利士人起身迎了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。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，用机弦甩出，打中非利士人的额，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面伏于地。两军阵前的人都惊骇起来了，他们都确信大卫必要被杀，但是当那石子嗖嗖的从空中掠过，一直向目标飞去时，他们只见那大能的战士身体发抖，双手前伸，好像忽然被打瞎了眼睛似的。那巨人摇摆不定，步履蹒跚，便如一株被砍的大树倒了下来。大卫片刻未停，立即跳到卧在地上的非利士人身边，双手拔出哥利亚的大刀。方才那个巨人还在夸口，说要用这把刀令这个青年人身首异处，把他的身体给空中的飞鸟吃呢。如今这把刀是举起向他夸口之人的头斩去，头便从他身上滚落了。当时以色列人营中欢声雷动，非利士人惊惶失措，全营混乱，便仓皇溃逃。当希伯来人追赶他们逃亡的仇敌时，他们欢呼的声音震动了山岳。他们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，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，直到加特和以格伦。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就夺了他们的营盘。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，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。